亲爱的家人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其实跟十四章连在一起的，因为从第十四章来看，当时教会的当中啊，有些人是从犹太人，他们是犹太教徒变为基督徒，那当时的教会呢，有些是外邦人，当时的希腊人、罗马人也成为了基督徒，但从以前的生活形态，在同一间教会，他们发生了一些在生活上有很大的隔阂，那就是要不要守安息日。从犹太教徒他们转为基督徒，就觉得礼拜六也很重要啊，礼拜六的安息日很重要，礼拜天的主日很重要，那千万不能吃那些拜过的肉，尤其是猪肉。但是外邦的基督徒他们信主以后，没有这种的过去的包袱或旧有的观念，他们认为守主日就可以了，守主日就很重要，每一天都很值得，每一天都活在神的面前。但犹太教徒就有些天特别重要，有些天要很小心，就哪些日子比较好，哪些日子不好啊，哪些肉不能吃。那外邦的信徒就觉得，都可以吃嘛。我只要祷告啦，我只要感谢啦，那我就可以吃啊。哪怕这些的食物是已经被拜过了，哪些这些食物，就是我们从小以前就在吃这些肉嘛。那我现在信主了，我感恩祷告，这些肉都可以吃。十四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当中，所以十五章保罗就特别提到了关于在教会当中我们有摩擦，我们有对于事件不同的看法，我们对于基督的真理信仰之后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们有不同的坚持。保罗在十五章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保罗一开始他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先提醒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怎么做。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怎么做。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个人勿要叫邻舍喜悦，叫他得益处，建立德行。他第三节便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所以保罗一开始用主耶稣的榜样提醒我们，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他承受的辱骂，承受的鞭伤，承受的击打和死亡，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他要人得着福音的好处。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就提醒我们呢，那坚固的人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嘛，不求自己的喜悦嘛，我们是把人带进宗教里，还是把人带进到与主的关系的里面？保罗是法利赛人，他不单是犹太教加马列门下的高徒啊，他本身也是罗马人。那他在外地各地的宣教的情况，他是站在福音的第一线，对于神学，对于旧约，保罗非常的清楚。但保罗一开始不是把我们带回到律法的里面，保罗一开始是先把我们带到基督的榜样。亲爱的家人，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基督在他里面会做引导，而基督在他里面他会就产生爱。一个真实谦卑的人，我们就不会去轻看那些软弱的人。一个真实被基督的爱所充满的人，我们不会因为自己有更多的经历，对主有更多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开始会去排斥，会去责备，甚至是我们会去轻视那些在信仰上面软弱的人。所以担待是什么意思？担待就是我愿意去扶持，我愿意去陪伴。信主多年，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在教会久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的我们在教会久的一些的习惯或价值观去评论那些刚信主，甚至是对基督教真理还不太熟悉，圣经真理还不太熟悉弟兄姊妹，我们会有一些的苛责，以至于慢慢在久而久之你会发觉信心软弱的基督徒，他会觉得我在这个教会待不下去，我跟不上，哇，大家都太圣洁了，我跟不上，那我不来好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的教会越走越像宗教团体，而不是在建立一个天父爱的家。耶稣基督全然圣洁， 但是你会发觉罪人税吏妓女喜欢亲近他。一个越圣洁的人，越活在基督恩典和爱的人，他的生命不会使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觉得他是被排斥、被轻视，甚至是充满污秽、配不上教会的。我们不要走上这一条宗教的道路。教会乃是天父爱的家，向这个世代我们传讲圣洁，我们传讲基督的喜悦，我们传讲分别为圣，但是我们要把人在这罪恶和软弱的当中，将圣洁的光照进去，带到他们生命里面，使他们有力量踏上圣洁的道路。这就叫做担待，这就叫做陪伴，这就叫做使他得益处，这就使他能够建立德行。亲爱的家人们，有时候真的弟兄姊妹们刚信主，或者是对主还不是很渴慕，对圣经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生活当中真的是充满着世界的影响啊，很多的人本主义啦，很多的天然啊，老我血气都在他们生命的里面，不代表他们对，但我们有智慧的把他们引向与基督生命的连结，就是借着这个与基督的亲密的交通，他的生命能够被改变。我们不是去包容罪恶，我们乃是要把人带进圣洁里，但我们不是把人带进到宗教里，你唯有做到这些神才喜悦你，你唯有做到这些你才叫圣洁，而是基督的生命喜悦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朝着圣洁的道路去生活，基督圣洁的光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有力量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所以我们不能够容让或者是包容弟兄姊妹们多年来在教会活在软弱，活在血气，活在世界的捆绑、金钱的捆绑当中。我们要担待他们，但是我们要引导他们。保罗开始在第四节稍微就提到圣经的教训，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着教训我们所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在第四节的圣经当中，我们待会会在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会再讲得更清楚一点。因为旧约圣经当时还没新约嘛，旧约圣经是所有的基督徒一定要去读的，包含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对圣经旧约圣经不了解。但保罗一开始就提到说，圣经不是一个捆绑，圣经不是一个压制，圣经反而是使我们生出忍耐、安慰和盼望，就是我可以成熟，我可以长大，我可以被改变，我可以被基督所掌管，我可以活出圣洁。所以越是成熟的弟兄姊妹，我们反而越要像去巴拿巴一样，成为一个劝化、劝慰子，去兼顾那些人的软弱。他们有些的观念是错的，刚信主弟兄姊妹们有些的观念是错误的，可能还活在人本的当中，但我们必须有智慧的去劝诫、去引导，让他们接触神、认识神、经历神、体验神，那么我们就正一步一步的把他们推向基督，而不是把他们推向宗教，或是让他们觉得自觉污秽败坏，而把他们推向回到埃及跟回到世界，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真的服侍多年来真的有看到我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话是很诚实，但你没有把人带出忍耐、安慰和盼望，反而让人沮丧，反而让人听了觉得算了，那我离开教会好了，反而让人听了就觉得对，我都配不上你们，你们最圣洁，我最糟糕，这样就非常的可惜。神的话是使人活，神的话是使人带出生命，而不是带来一个知识善恶的分别。愿我们所说的话真的是把人带进到生命树的原则里。第二个，从第五节到第七节，保罗就对这两类的信徒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第五节到第七节是保罗对他们的教导，也是保罗对他们的期待。他对犹太教徒说话，他也对罗马或者是希腊的信徒来说话，他提醒他们有四件很重要的事。第五节就提醒他们，你们一定要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愿那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可以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所以他第一个提到的是，你们一定要同心啊， 互相宽容，互相安慰，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了。包容和接纳，不是包容接纳他的罪，而是包容和接纳他目前的光景，他现在是这样子，我接纳他现在，但是我不让他继续活在现在的光景，我可以接纳，但我要鼓励他一定要效法基督耶稣。所以他不是只有停留在我们大家来忍耐他，我们大家来安慰他，我们还要鼓励他效法基督耶稣。他需要被改变，他需要成熟，他需要长大，他需要借着神的话，他需要借着神的光，他需要借着福音在他生命的更新和变化，他需要寻求神的话，学习神的话，他需要去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他也需要去晓得神的旨意，他一步一步的走，去操练谦卑，操练顺服，操练在生命当中背十字架，操练去传讲福音，这个人他就会能够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能够像基督耶稣。第六节，保罗提醒他们一定要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什么叫一心一口？这边强调的是心跟言语。我们的心是很难够合一的，有时候甚至我跟我的配偶，我跟我的儿女都不太容易了，但是借着一心一口，我们向着神祷告，该说的话竭力的去说，而不该说的话一句都不要说出口。你对某人他的想法，你对某某人他的建议，你对某某人他现在的光景，求主改变我们的口舌，不要说那些很负面的话。哎呀，他就是那种人啊，他就是这样啦，哎呀，他那个个性就是这样，哎呀，这种人我们少跟他在一起。你一讲这种话，你真的在教会里面真的把教会走到一个分裂的一种的光景，你要去面对，你要去承担这些的罪。有时候在教会当中，我真的一直求神来勒住我的舌头啊，我这个舌头真的很需要主的怜悯。有时候看到一些事情啊，哎呀，这个在教会久了，那这个旧皮带啊，旧眼光就真的在我里面。哎呀，这个人如何？哎呀，那个人不爱主，这个人就是爱世界。哎呀，这个人就是这样，那个人就那样。我就发觉主都没有这样定罪他，怎么我这个舌头啊，我这个人到处去讲这些没有意义的话。求神真的怜悯我啊，我能够去学会，当我见到这人生命还不够成熟，生命够不上啊，可能真的还很软弱，我的口可以说出祝福的话，我还可以鼓励他来，我们一起来赞美，我可以带他有一些的祷告，我带他有一些的陪伴，我带他有一些的追求，我不就把他带成熟了吗？这些人反而需要门训啊，他反而需要关怀，需要去鼓励啊。我们在教会多年来了，我们有没有尝试的去门训神良在我们周围的人？我门训我的孩子吧，或者是我门训我小家的人，一句关心的话，一句鼓励的话，一句劝慰的话，甚至一心一口教导他要赞美，教导他要称颂，教导他感恩，教导他要在神的面前多去祷告，那么一心一口就在我们当中去发生。第七节，保罗也说，我要你们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哇，接纳真的是一大门功课啊。我常常问我自己，我到底能不能接纳人？我真的常在祷告这件事。有一天神就提醒我，你渴望别人完全的接纳你吗？哎呀，我就说主啊，我常常在想，我可不可以接纳谁？神那天提醒我，就是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少的性格的软弱，你有多少一些性格与人的一些的摩擦，人家在接纳你。你当祷告的就是主啊，周围有多少人能不能接纳我。当我们越去这样祷告，看见自己的盲点，看见自己这个不足的时候，你就发觉去接纳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不难。尤其是你看到耶稣基督接纳你，我们常常都觉得，哎呀，我的动机很纯正啊，那只是我的做法稍微绝对了一点啊，稍微严厉了一点，我都觉得这样的话都不够，你做的对但不够美。我求神帮助我说话说的正确，说的正直，说的清洁，也要说的美。我做的事做的对，我做的事也要做的美，让阿爸父的心 得着满意。大部分的人对自己的儿女的接纳度是高的。你向神求一个如父如母的心，你向神求一个天父的心，你就发觉你就可以对那些弟兄姐妹，你会有个如父如母的心去接纳他们，你不会放弃的。我们不会因为孩子不乖就算了，断绝关系。再怎么样的悖逆的孩子，我们总是说他是我的孩子，我有个责任，我要把他挽回，我要为他祷告。我真的无能为力，但我一直要为他祷告。同样的，今天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当中，我们有些事也真的很无能为力，对于这个人，对吧？对于那个家庭，对于这些的现况，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接纳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祷告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向神要一个如父如母的心，那么你就会发现接纳、祷告、怜悯、鼓励、安慰和忍耐、等待都会从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涌现出来。愿神赐福给我们，求神把那个阿爸父的心给我们，去牧养、去关怀、去鼓励、去陪伴，就发觉接纳不只是我不在乎，我愿意忍耐这些事，而是我也有一个期待、一个负担，让你也能够成为一个儿子，成为一个女儿，甚至成为一个成熟长大的儿子，这个才叫真接纳。而不是说哎呦，我不被冒犯，但我跟他保持距离，这不是接纳。接纳是我愿意站在父亲，我愿意站在母亲的角度，把这人挽回，祷告不放弃，关怀不放弃，爱也不放弃。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是保罗开始引用旧约圣经，从第八节到十二节他引用的是撒母耳记下，他引用了生命记，他引用了诗篇，他也引用了以赛亚书。所以这四个经文包含了旧约的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书和先知书，保罗各挑一节经文，从生命记当中挑出一节，从撒母耳记下当中挑出一节，从诗篇117篇挑出一节，从以赛亚书11章挑出一节，凑成了8、9、10、11、12这五段的经文里面都是引用旧约圣经。圣经，所以你就发现刚刚我们在所读的那个第四节的当中，他引用这些圣经虽然是教训，但是这些圣经要把我们带来忍耐、安慰和得着盼望。你去读这四节经文，你去读这四节经文，神要叫应许是给列祖，但应许也在外邦人的身上，因为神的怜悯荣耀，所以我们都是承受应许的。第九节就说，就是讲这个。那第十节呢，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就是我们不要分，不要分，外邦人要与主一同欢乐。十一节说，外邦啊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受赞，表示我们都在一起。以赛亚引用的以赛亚书实际上是说，耶西的根就是兴起要治理外邦的，外邦都要仰望的。所引用的这四个经节全部都是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出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要一起赞美我们的神。一个会去赞美神的人，一个会去感恩神的人，会去尊荣神救恩的人，他的接纳度就会变高，盼望就会提升，安慰就会提升，忍耐就会提升。所以我们才说常读圣经啊，你越读圣经你会越明白神的心。其实外邦人得救那不是新约，从新约才开始，外邦人应许得救那是从摩西五经的时候就已经应验了，就已经预言了外邦人一定会得救。所以你会发觉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虽然都出了埃及，但你知道吗，沿途当中其实是有埃及人，沿途当中有好多的外邦人，甚至连迦南的基遍人都得救。所以你整个从旧约来看，外邦是注定被神要来恢复跟拥有的。所以最后十三节保罗才说，我要为你们祷告，这是保罗一个很简短就是很有能力的祷告。所以如果你曾经跟人有发生一些的冲突， 你跟人有些的摩擦，甚至你现在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冲突，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啊，甚至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你同事有很大的冲突。十三节，你要来好好祷告，你就为这个祷告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你要祷告这个，求神把盼望赐给我们，求神把喜乐平安赐给我们，求神把圣灵的能力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家人，如果你与配偶在信仰上有很大的摩擦，哇，他老是逼迫你，你都没有办法好好聚会，跟你的孩子哇，怎么拉到教会都拉不动，然后跟你的同事一讲到信仰就会有冲突，好像连你的爸爸妈妈你也没办法去接受你的信仰，那你要迫切的用十三节来向神祷告：主啊，主啊，赐下你的盼望在里面，赐下你的信心在我的里面，赐下诸般的喜乐平安要充满我的心，让我不要总是闷闷不乐，让我不要总是觉得哇，好像我没有力量，不要让我觉得好像我很无助，我很没有盼望。你要祷告，将诸般的喜乐平安盼望信心能力都充满在我的里面，这是你要向神祷告的。十三节我们常会忽略，其实十三节就是一个保罗在神的启示之下极有智慧的对我们说出，面对摩擦，面对冲突，面对好像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一种的不相同，哇，没有办法合一，就用这个经文来祷告。阿们，愿神大大赐福给您，在你今天出门之前，在你今天要跟你的家人沟通之前，在你今天要打电话给你的儿女，打电话给你的父母问安之前，用这句话，这个经文，用十三节大大的为自己祷告，神必应允你的恳求，将合一、平安、喜乐、爱、信心、盼望都要充满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阿们，愿神大大赐福给您。